雅各就当时就许愿了啊，那这是他在圣经里面他第一个做的许的愿啊。我们也多次讲过，我们今天并不许愿了，许愿就是好像说如果神为我做了一件什么大事，我就会报答神。那我们今天实在不应该这样想，因为我们应该凭信心，神做任何大事小事我们都无以报，我们凭着信心接受，我们凭着感恩的心接受就好了。那我们也不是说如果神为我做的话，我就一定会给他什么好处。那我们一方面用信心取代许愿，另外我们要用奉献取代许愿，就是不管神给我们什么，我们都献给主，我们把自己献给主哈。不过在新约旧约也都还是允许人做许愿的工作，因为人比较明智未开哈，我们应该相信神总是会帮助我们成就每一件事情的。我们许愿一方面是许为主做一些事情，一方面也是许为主境界一些什么事情，不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。我们不要随便贸然的许愿。事实上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什么愿都不能许了，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凭着信心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哈。在利未记27章有讲到说许奉献的愿，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把什么东西献上。那么在民数记6章有讲许境界的愿，就是哪些事情我不做，那是指拿细尔人的。那在民数记21章第二节也有许那毁灭的愿啊，就是神如果把敌人交在我手里，如果那是很恶劣的敌人，我许愿，我答应我要把它消灭。那这里呢，雅各所许的愿呢，是一种奉献的愿，也就是报答上帝的愿。我们已经说了，这是雅各根本不太认识上帝才会有的，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观念，我们不必再有这样的观念，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。说神若与我同在，这就已经不对了。神说他会与你同在，他就一定与你同在，你不要说神若与我同在，神是一定与你同在，你不要不信他。好，当然当我们在刚刚认识神的时候，神这样跟我们应许，我们还有一个顽梗悖逆的心，所以我们还半信半疑。如果你真的与我同在，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。那事实上让我们完全相信他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成就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哈。他与我同在，不是在那里看我怎么走路，不在那里看好戏，他在与我同在的时候是保佑我。雅各不是不知道人间有很多的艰难，我们更是知道，雅各以后会更知道，那艰难超过我们所想的，意外超过我们所想的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这个神对我很好，给我吃给我穿，那这个当然也是神应许的啦。当然神没有说就给你吃喝啊，神就说神会赐福你去和回来。那么雅各呢，用上帝所讲的赐福呢，要讲的具体一点。雅各实在是非常的唯物，非常的属肉体。那当然用我们华人来讲，用不信主的人来讲，属肉体的基督徒来讲，这比较实际。我要的就是食物吃，衣服穿，我并不在乎那些什么你的后裔会多么了不起啊，万国会因为你的后裔得福，那都太抽象了。具体一点就是有衣服穿，有食物吃，说不定更具体一点，就是那个食物还是要什么样的食物，衣服要什么样的衣服呢？这种我想都是比较幼稚的人，他要实际，他不知道，越实际就越限制了上帝要给你的祝福了。如果上帝真的听你的祷告的话，照他所说的，他的祝福还非常的广泛，因为看起来抽象，其实就是更广泛更丰富。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啊，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去，那这也在上帝的保守里面，说我会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会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啊。那雅各要讲的再具体一点，要回到我父亲的家啊。也许是以撒最后就是祝福了雅各，使雅各跟以撒的关系也好一点，所以他没有说回到我母亲的家。当然也许当时也不讲到女性了，就是父亲的家。我想多多少少总是雅各和他父亲以撒关系有点改善，这样他要做到了，我就比耶和华为我的神。神要做到，他说的话要做到，我才信靠他。从人间任何一个观点来讲，这都是很对的。我们不要随便相信，不管是推销员的，是政客的，是男朋友的，他所说的话不要随便相信，因为那个是他不能 deliver the promise， 他不能实现的一个应许，常常会说谎的。我们 听其言观其行，这里没有真实的意味，就是 我们不能光只听你讲，还要看你的行动是怎么样。但是我们对神，对真神就不能这样了。对真神最好的最应当的就是他说了我们就信，我们不再说如果怎么怎么，如果你的话实现了我才信，我们就他说了还没实现我们就相信啊。这个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，从世俗角度来讲，当然都是很迷信很不应当的，对人对事都不应该这样，我们应该听其言观其行。但是我们对上帝对真神应该这样，因为他既是上帝，他说话就算话，既是上帝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我们的存在也是因为他说话，我们怎么可以不相信他，我们怎么还可以试他，这根本是一个在逻辑上的矛盾，在智慧上的矛盾，在信心上的矛盾，是愚蠢的，是矛盾的，是不应该的。应当聪明的就是在逻辑上的，就是他既是因为有他，有他的话才逻辑才可能，我们当然就先信他的话，然后看历史的发展吧。我们当然应该是先信他的话，然后看他的话怎么实现，欢喜快乐期待他的话实现。如果没有实现，并不是没有实现，而是我们理解力不够，我们了解还不够。好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主讲了我们就信了，那是有福的人。就像玛利亚一样，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。啊，怎么会有这种事？神的话就有力量，我怎么童女会怀孕？神的话有力量，我就信了。啊，不像撒加利亚求了半天，等到实现了又说这怎么可能？那就是你求的时候根本都没有信心啊。玛利亚是并没有求她要怀孕，撒加利亚可是天天求她太太怀孕，结果怀了施洗约翰，她反而不信了。那个就是不应该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主讲我们就信，就是在雅各一起来，就是我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耶和华真是我的神，耶和华真是我的主，不必等到说这些实现了，现在就以你为我的神。那雅各可以省去多少的艰难麻烦。当然我们不是为省艰难麻烦才说信靠上帝的，那神怎么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实产生信心都是最好的。但是在这里雅各当然也是世俗，也是他这个非常现实的人必有的情形，就是我要一切实现了才以耶和华为我神。我们再一次说，这是很愚蠢的。你现在就以耶和华为你的神，一切美好的事就为你实现，你要等到都实现了才以耶和华为你的神。这个就是福气临到你，你却领受的不够丰富，因为你没有先以他为神。好，这个我们举例子，我喜欢举这样的例子，就是如果我们坐飞机，如果我们真的信得过啊，当然人间所有例子都跟信神不一样，我们姑且这样说，如果我们真的信得过我们的同学，我们的我们的儿子哈，假如我是乡下人坐飞机，没有坐过飞机，他这个妈妈这个飞机很安全，没有问题，到美国来看我，我出飞机票，你坐头等舱，如果他信得过啊，那他这段旅程就都非常舒服。如果他信不过，他说我要等到飞机到了，到了美国我才相信这个飞机真能把我平安带到美国。您看这是不是逻辑上一个矛盾呢？你要到了才相信，到了当然就相信了嘛，他已经到了嘛。你要还没到相信的时候，你再坐这个飞机才有平安，否则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呐，一直在那里害怕，那整个旅程就不愉快了。当然你来了，你坐上去总是还有点基本的信心，只是信心不大就很担心。哎呀，你就相信儿子的话，相信那么多人的经验，然后你坐飞机啊，就是虽然我还怕，但是我就相信我这趟旅行就很好了。我们信神的话，我们这一趟人生的这段旅程就非常平安了。你不要说我相信神，等到我到了天堂，真的看到真的有天堂，上也回顾一下这一生神都在带领我，我就信他，那不是太晚了吗？那也太愚蠢了。你相信他带领，要等到他带领完了才相信，那这段带领不是白带领了吗？他不会白带领，但是你真是白走了，你提心吊胆，你也有点在羞辱他，你也有点在让自己非常的艰难，因为他在带领你却不相信。好，这里雅各讲的矛盾的话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事实上他已经是你的神，已经带领你那么久了，你还到这个时候才以他为你的神呢、啊？实在太晚了，也太愚蠢了。一开始听到他的话就信，这非常合，我们再一次说，非常的合逻辑，非常的合信心，也非常的合理性，也非常的合道德。好，在耶和华为我的神生命记第26章第17节讲到说16节看起，耶和华你的神是你的神，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，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。 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律例、诫命、典章，听从他的话。耶和华为我们的神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我们以他为我们的神的时候，就是真的把他当神，也就是听他的话，信他的带领，跟随顺服他的指引，就是完全的依靠他，完全的顺服他，也完全的爱他，喜悦他，你的忠心都是给他的，这叫以他为你的神，没有别的神了。那我们是以上帝为我们的神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雅各好可惜啊，他说都实现了才以神为神，那就太晚了嘛。如果他不是真神，到那时候也太晚了。你要信还是等到听到，就是每一次听到神的话的时候，你就思想，你就求神帮助，然后就决定信或不信。我们再一次说，人间需要考虑，需要等候，需要观察，需要检讨。对上帝，我们就是完全的信，绝对的信，一味的信。二十二节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上次雅各所应许的就是，如果神做了这一切的事情，照着他的应许实现的话，我就会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我们讲说这样太晚了，你听到神的话就应该以他为神了。事实上你等他都做好了再以他为你的神，那他就还是不是神，他不过是一个你觉得还算可靠的仆人。也就是我们在测试神的时候，对了，也神也允许我们在测试他，但是我们真是，这是求主让我们越测试他就越不要测试他了，就像基甸一样，几次以后就够了，就要全权的福音，就越来越信靠他了。你以耶和华为你的神，如果是他做了这些事你满意了才以他为你的神，当然这也是拟人化的写法或拟人化的了解方式，事实上这样实在是没有把神当神，就是你在测试他，然后觉得他还不错就可以用他，就可以用他为神。事实上神是做你的主，你就要听他的啊。然后说这个石头呢会做神的殿，事实上雅各也没有还这个愿，他也没有把这个地方真的不变成神的殿，所以人的应许没有用的，只是神不因为人随便说话就改变了他奇妙永恒的旨意，而人在成长的过程，对神的过程中是犯很多幼稚的错误。你神根本不需要殿，你这样的奉献比神对你的也差太远了。不过呢，雅各幼稚就跟我们幼稚一样，总是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跟上帝相处，总是用人间的假神的方式来跟这位真神相处，总是觉得这个神也不过是我们所立的一个偶像，有的时候很可怕，但有的时候也很好使用，总之操之在我。我们觉得台湾这些民间宗教和其这个世界上所有宗教都是这样的，没有把这位神当作真正的神，他们拜的并不是真神，所以他们的态度也不对，不管有多少灵验，那都是互相欺哄的。我们不会把神我们不应该把神当作一个小小的被我们使用的东西，然后我们说如果你怎样怎样我就怎样怎样，这已经不把神当神了，不会，真神不会让你这样玩弄，不像这样下命令这样使唤的，我们是要听他的。神也不需要这样的殿，如果这个神是你这样说了才这样做，然后变成这块石头变成神的殿的话，那这个神也就不是真神，也不值得膜拜的。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这是圣经里第二次提到十一了。上一次我们在创世纪十四章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，我们就已经看到了。这里我想雅各也没有什么真的奉献的观念，或十一奉献的观念，这里他只是在其实在讹诈神了，就是如果你给的更多越多，十分之一你得的就越多，所以你要多得你就多给我吧。今天也有很多人奉献，也有这样的心啊，主就像给主 commission 一样，请你多给我一点，好叫我给你的你可以多得一点，是勒索，是欺骗神。雅各在这里莫非也想欺骗神吗？那是很愚蠢的，神哪里会被欺骗呢？但是我们在这里就想到说，神实在是对我们有非常多的怜悯和赦免啊！我们说过雅各在这个逃亡的路上是一个又可怜又可恶的人，可怜因为他无家可归，可恶因为他用神的名在欺骗，那么可是神就这样在这个时候就显出他对他拣选的恩典，当然在万事以前已经拣选了，对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随时在又可怜又可恶的状况中，可是神就在我们还这么 况不好的时候就爱我们啊，为一人死少有，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，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我们向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按照罗马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话，另外在诗篇130篇第三节第四节，耶和华你若救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哈，这里就讲到说，如果你真的救察罪孽，谁站得住？雅各站得住吗？雅各是这样得罪神的人，雅各而且越得罪越多，可是神没有救他，神赦免，神恩待。那愿神的赦免和恩待让我们有更多的敬畏，让我们有更多圣洁的生活，而不是哼好欺负，神真的好欺负好欺骗，就更犯罪了。那我们感谢主，雅各的确是对神真的把神当神了，不敢再欺哄，但是这是神不断管教的结果。神对我们也是这样，一方面就是恩，一方面是为恩威并重，并不是玩手段，而是我们需要恩威并重，我们需要神的医治扶持赦免和怜悯，我们也需要神的管教拆毁拔除和对付。对雅各就是这样，对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。